那我们就祷告开始我们的聚会哈。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你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主，你本来是要来做王的，愿意主啊、我们在庆祝你诞生的时候，主，我们把心里面那个王的位置留下来，让你来做，主，也让我们学会，我们只要做一个好的人，只要做一个啊完完全全的人就是了。主，你从来都没有叫我们做神。谢谢主，愿意主，我们在这里纪念耶稣诞生的时候，主，我们也纪念我们在心里面的耶稣基督，愿意我们心里面的耶稣基督的生命一直长大，好像我们活出来的就是你让我们活出来的样子。谢谢主，谢谢主，孩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进度稍微慢了一点啊，本来今天是应该要讲最后面的东西，那我们今天就稍微把这 communication wrap up 一下哈。要沟通的东西，老实说很多讲都讲不完。有的学校里面沟通的课是一整个学期的课，基本上讲起来，听的艺术，听的时候是了解对方。那经常我会碰到问题，就说，哎，那听完以后，了解完以后，接纳完以后，那事情怎么决定呢？老师说一句话，我真的听了，我真的了解了，我真的接纳了，决定事情根本就不是一宿了。当我还在卡在那些事情到底应该要怎么决定的时候，其实我还卡在事比人重要的事情上啊。当人重要的时候，结果你发觉说，哎，这件事情到底怎么处理？是用你的意见还是用我的意见？老师说已经不重要了。那随便用哪个意见都没有人会反对了，那说的话，说的主要目的其实是在表达自己，是在说我的感觉、我的看法，而不是在说对方怎么样哈。那譬如说，如果我没听清楚你在讲什么，那么是我没听清楚你在讲什么，而不是说你怎么讲话不讲清楚，明白吗？好，那我以为我听到的是这个，而不是说你刚刚怎么这么说。你发觉说我们经常犯这个错误，对不对？你刚刚怎么这么讲，然后那个人说，没有啊，我刚刚不是这么讲，是那样子讲的。没有没有，你刚刚明明是这么说的。好，吵吵吵吵吵吵吵这些东西，那我听到的是不是你说的？老师说一句话，有的时候恐怕不见得是。好，换句话说，其实人跟人之间相处永远保持一个谦卑在。那我的感觉是不是事实，我不知道，我稍微要画一个问号。像我们上个礼拜有提到，我的感觉，千万不要把我们的感觉放在一个过分崇高的地位上啊！我觉得有神就是有神，我觉得没神就是没神，我觉得神同在，神就同在，我觉得神不同在，神就不同在。我跟你讲，那个不是事实。好，那真的讲起来的话，圣经上的话，神说他无所不在，神说他不撇弃我们，那个才是事实。所以不要把我的感觉放在一个过分崇高的地位上。我觉得你不关心我啊，但是你真的有没有关心我？老实说一句话，其实我不知道，其实我不知道啊。不要把，所以我们刚刚讲说，不要把自己的感觉放在一个过分崇高的地位啊。同时，我也愿意接受别人跟我不一样的看法哈。那这个是听的时候，那我们就顺便把那个 conflict 冲突一起讲下来哈，这样子就可以快一点结束一下。好，那冲突我们上个礼拜提到，冲突的定义是说是两个不同的意见碰在一起。如果冲突的定义是两个不同的意见碰在一起的话，那么请问，人跟人相处的时候，冲突可不可以避免？可不可以避免？啊？
一定会有冲突，不容易的。
我可以跟你讲，人跟人相处基本上是不可能避免，因为两个人，只要两个人，他就会有不同的意见。今天这件事意见同，明天那件事意见同，后天的一定会碰到不同的意见。好，所以基本上，只要人跟人相处，一定会有冲突，冲突是没有办法避免的。除非一个人永远不讲话，一个人永远不讲话，永远不表达，那么不会有冲突。但是这种不是一个正常的关系，不是一个正常的人际关系。那只要是正常的人际关系，两个人都有说话的权利，那两个人都有听话的义务。好， 那只要两个人都有发言权的话，那么一定会有冲突。我可以打包票，是一定会有冲突。那所以不是说是我怎么避免冲突，而是我怎么处理冲突，我怎么处理冲突啊。那通常如果看讲义的话，第三个就问到说，为什么我们不喜欢冲突？因为通常我们不知道怎么处理冲突，以至于冲突产生了一个不好的结果，然后我们就不喜欢冲突，然后我们就要避免冲突。但是避免冲突同时产生的一个结果就是没有 communication， 没有沟通，你说对不对？如果我要避免冲突的话，结果就是没有沟通。那就像我们讲说怎么避免法，有的人不要讲话，除非当中至少有一个人不要讲话，才可以避免冲突。好，结果没有错，冲突是避免的，但是结果没有沟通。好，正常的沟通，换句话我可以说，正常的沟通一定会有冲突，正常的沟通一定会有冲突。那问题就在我们怎么处理冲突啊。冲突的处理啊，这些东西我就没办法花很多时间慢慢讲了，我本来是想说花一点时间慢慢讲的。冲突的时候，第四个，看一下我想要什么啊。那永远都是问自己的心，我想要什么？我想要胜过对方，我想要赶快的停止冲突，还是我想要什么哈？那你发觉说，不管我是要就讲说我要赶快停止冲突哈，当我要赶快停止冲突的时候，结果我牺牲的是什么？结果我牺牲的是什么？好好，我听你的，我听你的，别再讲下去了。结果我牺牲的是什么？结果牺牲的是沟通的机会。好，我们的意见不一样的时候，其实应该听听看为什么他那样子想，那我们彼此多了解。好，那如果我想要胜过对方的话，那就更麻烦了。那我们有讲过说是啊，沟通的时候，其实也可以说冲突的时候，最需要避免的是自我保护。自我保护，沟通的时候你自己去想哈，这些东西其实啊，你讲完以后你得自己回家去注意去操练。当你想要自我保护的时候，你没办法去理解别人，你有没有发觉？因为我拼命只是在想说我要怎么样让他知道我有道理，那他的理我听不听？我不听啊。所以沟通第一个要学会说我不要自我保护，我学会理解。所以啊，多少夫妻来婚姻辅导社，这个东西好像我们就都已经太习惯，已经十几年了。那昨天才有一对夫妻，然后这对夫妻事实上已经辅导了很多年，当然有进步了，进步得很好，但是还有一些东西在。然后这个弟兄呢，昨天在那讲说，哎呀师母啊，这么多年我现在才知道说是，哎，你在跟我讲什么。好，就是 self defense， 我一直在跟他讲说不要自我保护，不要自我保护，去理解你的太太。这也是我们在那个有一次啊、homework 上 discussion board 讨论的，是说的不是用害怕来处理彼此的关系，而是用爱来处理彼此的关系。当我用害怕的时候，我怕输，我怕没面子，我怕他不知道我的理，我就一直自我保护，就一直讲我的理，对不对？那两个人都这样子的时候，哇，那不可收拾。我不用怕来处理我们之间的关系，我用爱。那我用爱来处理的时候，我不自我保护，那我学去爱的结果，我一定会去听，我去理解，然后我去理解他的理，不是我没有理，但是我要理解他的理。那你发觉说沟通的时候，当两个人都不自我保护，然后两个人都想要去理解对方的理的时候，请问你吵得下去吗？吵不下去，对不对？然后沟通的目的达到了，然后沟通的目的达到了。那我可以跟你讲，这个东西你去注意啊，你要操练，恐怕要操练好几年才会得心应手。因为我们的习惯的反应，一件事情发生，哎，你刚才怎么这样子讲？好，像我们刚刚讲，应该是说，哎，我刚刚听到你是不是这样子说，而不是说，哎，你刚才怎么这样子讲？然后那个人火大说，我刚才哪有那样子讲，我明明是这么讲，你刚才明明是这么讲的，我听到你就是这么讲的，我刚刚明明不是这么讲，我是那么讲的，因为刚才你说什么，所以我现在说什么。哇，两个人都在辩自己的理，要吵得一塌糊涂。这不是讲自己的理，而是听对方的理。好，那冲突的时候 我想要什么，慢慢学会冲突的时候，我想要的是理解他的你，而不是变我的你，而不是要让他来理解我的你。两个人都要让对方理解自己的你，结果两个人都觉得对方没理，你说是不是？两个人都想要对方理解自己的你，结果两个人都觉得对方没理，都觉得自己有理啊。基本上我去理解对方的理啊，然后冲突的时候我做什么，这个时候你自己去看，我是用我的大声来胜过他，那还是说用我的尖牙利嘴来胜过他，还是呢我牙也不尖，嘴也不利，但是我的拳头挺大的啊。冲突的时候我做什么啊？第六个，冲突的处理，这些东西我们很快的带过去哈。那你得自己慢慢揣摩了。好，啊，你看约伯记很有意思。约伯记里面对话三个回合，第一个回合刚开始是在辩论什么？辩论说人间为什么会有苦难，对不对？约伯的三个朋友说是因为人犯罪。约伯说不是因为人犯罪，刚开始是在讲这，然后第二个回合以后变成什么？变成彼此攻击了，变成彼此攻击。约伯的朋友就攻击约伯说因为你犯了罪，第一回合的时候还没有直接攻击，只是说是人受苦是因为犯罪，神从来不会降灾给那个没有罪的人。然后约伯不服气说我从来没有犯罪，可是我今天有这个灾。然后第二个回合就说约伯你犯罪了，然后到了第三个回合的时候还不只是指责约伯犯罪，而且还开始子虚乌有，还开始冤枉约伯，你侵占了寡妇的家产啊，什么什么什么，发了一大堆出来。那你看看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冲突，如果一直想要胜过对方的话，结果你发觉说这三个回合全部都开始了，都在里面。第一个回合刚开始我们讨论事情，讨论说哎，这部车子旧了要不要换新车，一直说该换了换了新车比较保险一点，旧车不晓得哪天开在路上就会抛锚掉。那另外一个说现在还好，经济没那么，我们钱没那么多，这个车子等到抛锚的时候再说。然后两个人刚开始在讨论车子，然后后来就开始变成人身攻击了。你这个人就是吝啬，非要等到死到临头，你就是一毛不拔。然后另外一个人说，你这个人就是浪费，美国经济这么惨，就是被你这种人搞砸的。明明可以用的东西要丢，变成人身攻击。然后人身攻击下面就开始子虚乌有，哇，什么都骂出来了。啊，那个什么什么什么，连你妈你爸全都骂出来了。啊，冲突的时候，如果我要胜过对方，我跟你讲，这三个回合你都看得见。结果两个人两败俱伤。好，这注意约伯记中的冲突，千万不要想胜过对方。当我想胜过对方的时候，两个人两败俱伤。啊，如果谈事情。谈到像我们刚刚讲说是我理解对方，其实他也很有理，也是这个车子虽然很旧了，虽然我们家车已经16年旧了，已经拼了一点了，虽然很旧了，但是你说换也行不换也行，我们看看吧。所以我说如果我真的愿意接纳对方的话，换不换两个人都无所谓了。当我真的愿意接纳对方，一个是说是这个不换挺危险的，但是他也说的也有道理，就跑吧，再跑几天再说好了。那另外一个人说也是啊，万一哪天在个荒郊野地晚上三更半夜，然后车子不动了怎么办，好吧，换吧，你要换你就换吧。好，所以我说当我们两个人都理解对方的时候，决定不是问题，换也好不换也好都没问题，对吧？所以决定的本身不是重点，而是说是我们能够看到对方的你。我看到对方你的时候，我会发觉说随便做哪个决定都可以，都可以。好，所以冲突的处理，你看讲义第六点的话，一个是说是注意得到这三个回合，请不要引发到第二个，连第二个回合都不要引发到，不要变成人身攻击。好，然后彼此了解的话，彼此接纳，然后随便做什么决定都可以。那第二个，注意情绪的处理。情绪的处理的时候， 就讲到第三的回合，那个子虚乌有那个夸大其词的话哈，夸大其词的话，那 emotion 啊，讲到这个我们以前有没有讲过都不记得了，应该有提到过，情绪化的话经常是夸大其词的。好，所以你要看圣经里面的话，圣经里面诗篇里面夸大其词的话其实挺多的啊，那个大卫的诗篇讲说，神啊神啊，我仰望你的救恩，仰望到眼睛干瘪。那大卫你没搞错啊，我看你眼睛挺好的嘛，站在平台上看人家眼睛洗澡看得那么清楚，你眼睛哪有干瘪啊。那这些是情绪化的字，情绪化的字本来就是夸大其词的，那夸大其词的话的话，那所以我想我们有讲过，姐妹情绪化讲的是夸大其词的话，弟兄听了以后你不要把它当事实来听啊，你不要把它当事实来听啊。所以姐妹夸大其词，你这个人一点责任都不负。什么叫我一点责任都不负？我结婚跟你结婚到现在从来没有没有过小三，然后我的钱也都给你，你怎么说我从来不负责任？我对你非常负责任啊。让姐妹听了以后，哎，对对对，你说的对，先生你真负责任。姐妹会这么想吗？才不会呢。因为姐妹是在讲她的感觉啊，姐妹在讲她的感觉，姐妹讲的不是事实。弟兄听的时候你不要把它当事实来听，你只是体会姐妹那个感觉。你是不是我是不是又是我什么事情没做好？好，所以听的时候听他的，他要传达什么 message， 而不是听他讲话的那个字。好，他要传达的 message 是说有一件事情你没做好，那有一件事情没做好，在他的感觉里你这个人就是不负责任。好，那事实上两个不一伙了。那所以姐妹讲话的时候也要注意点，你这件事情没做好就说你这件事情没做好，并不表示他这个人不负责任。好，那这个我们稍微注意一下，注意情绪的处理，然后允许不同的观点，这个我们都讲了哈。然后了解情绪化的语言，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解情绪化的语言，你不要在那个用的字上打转啊，不要在用的字上打转，本来只是在讲这件事情，哎，要你去倒个垃圾，结果你把垃圾就那样子随便往垃圾桶里一丢，然后也没有放在垃圾袋里面，然后那个垃圾把垃圾桶都弄脏了，还要害得我洗垃圾，所以我说你做事不负责任。好，那我刚刚怎么会讲到这儿的？了解情绪化的言语，
讲话打转
啊？什么叫讲话打转？
我打
转哦，对对对对对，我知道为什么讲哈。本来只是在讲这件事情哈，要教先生丢垃圾的时候丢在垃圾袋里面，不要乱丢，然后一丢把垃圾桶都打翻啊，都弄脏。本来是讲这件事情，结果两个人扯扯扯扯扯，扯到最后，像我们刚刚讲说三个轮回的话，不晓得祖宗几代以前的事情全部都可以扯出来，结果该解决的事情没解决啊，结果在那边什么所有的一笔烂账全部都掏出来了。那我在做婚姻辅导的时候经常碰到这种事情，本来是在讲这件事情，一讲到说是你这个人啊就是这样子不负责任，还不只是今天，以前上次某年某月某日什么事情，哇，以前的一笔烂账全拿出来了，然后先生也不甘示弱，我以前这样子，你知道你以前怎么样，你要不要我数给你听，哇，结果事情没解决，然后一笔烂账全部都摊在桌面上。我现在要讲这件事，我就只讲这件事，你不要扯到别的地方去。好啊，避免人身攻击，这些东西你们真的都得自己注意，否则上课上完以后没用哈。就避免人身攻击，那这件事没做好并不表示他是个不负责任的人。好，所以这件事没做好不要说你这个人就是这么懒散，就是这么不负责任，就是这么啊，还有什么可以骂的自己回去想好了啊。避免人身攻击这件事，我们就讲这件事，然后避免翻旧账，为了要赢翻旧账，然后避免保护性的攻击啊，为了要证明我没那么差，所以我就把你说得更差一点，然后这样子我就好了一点啊。 避免保护性的攻击，然后记账，你给我记住，我告诉你，你今天说的这句话，你给我记一辈子，我会记得一辈子的。嗯，不需要记账哈。圣经上说《爱的真谛》里面就讲到说是不记账，然后避免破坏性的言语。好，那这个东西真的要学，我怎么样把一件事情把它用 constructive 的方式，用建设性的方式来说，而不用破坏性的方式来说。这个我们老师讲一句话，经常我觉得说我们对孩子很愿意用啊，对先生好像不愿意用啊。对孩子的话，我们都会学会说，如果孩子乱丢垃圾的话，就会教孩子说，丢垃圾的时候要丢在垃圾袋里面。好，这个是建设性的，告诉他怎么做，而不是说是你丢垃圾时候不要乱丢，把垃圾桶弄脏了。好，所以不是用一个否定的。所以像中国人的话，经常都是说不要这样，不要那样，不要完了以后我到底该怎么样？不知道，像小孩子在后卫里面跑。啊，中国人说什么不要跑，不要跑，不要跑，哎，不要跑，那我该干什么？啊，美国老师的教法很简单，他不叫你不要跑，他说 walk， 让你走。好，所以我怎么样用一个 constructive 的建设性的言语来沟通，而不是用一个否定，用一个破坏性的。好，那这个我们要学，这个我们要学。然后找别人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哎呦，这个我跟你讲，我最怕了，因为经常人家都会找我说师母说的，然后我一想，哦，完了，这回好了，你先生不但恨你，还恨我，还多一个人上他的恨的账簿了。师母说的，哎，师母说的话很多，你怎么哪句不听就专听这一句？我说了很多啊，不要找别人的话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啊。那然后。也不要快速的终止冲突。啊，算我错，算我错。哎，什么叫算你错？明明就是你错，还算你错？哎，那你为什么本来是我错，然后现在算你错啊？哪有回事？当然有的时候老师说该睡觉的时候就睡觉啊，别再扯下去了。啊，然后要求对方道歉。那老师说一句话，我们真的彼此体谅。那弟兄爱面子，那有些弟兄不爱承认错。那以前好像教会教导都是说要承认错，那我会赞成是说要承认错，那是个谦卑很好。但是如果就是有一方就是死要面子不愿意承认错的话，你也不要拼命逼着他。那怎么讲，就如果他知道错了，他已经去里面刷碗了，那就行了啦。不要说我不需要你刷碗，你说错了话你就要跟我道歉，我不需要你刷碗，别在这里跟我卖乖。行了，他要卖乖就让他卖吧。给对方一点，双方都给对方一点下台阶下，也不必逼着对方非道歉不可。然后第七个，当冲突发生的时候，我是否还可以保持心平气和？哎，求神帮助我们哈！你不心平气和，真的那件事情很难讲清楚。求神帮助我们啊！谈事情的时候心平气和的好好的谈。所以我说我们经常跟孩子比较愿意啊，然后跟丈夫都没那个修养啊。保持心平气和。然后第八个，我是不是可以对事不对人，把人跟事稍微分一分。这是我们刚刚讲的，你这件事情没做好并不表示你这个人不好啊。你这个人手脚慢一点并不表示你这个人没用。这手脚怎么这么慢，你这个人啊就是这样子没用。你都不看那家的某某太太，你看他手脚多快，哇，这太太马上自尊心跌到谷底啊。所以沟通冲突讲到这里行吗？有没有谁想要谈什么的？自己回去操演哈。那我们就很快的稍微进到下一个单元哈。还有点名单。婚姻问题一般来说没有特别问题的话，你看讲义十三页哈，一般来说的话，单身的时候，老实讲，你看人生的一生啊，从单身到新婚，然后到养育， 那有的人新婚了一辈子也没有养育，那就跳过去了，然后养育，然后到空巢，到单身。你发觉说人生这几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每一个阶段的难处，对不对？啊，单身的时候的难处是什么？单身的时候难处是什么？孤单，孤单。那新婚的难处是什么？彼此适应。那养育的时候的难处呢？啊，又多了一个人，然后又多了很多不同的意见可以学习冲突的处理了。然后到空巢的时候，哎，所以你看这三个好，正好是相对的，对不对？从养育开始，空巢的时候又回到新婚期了。那希望我们空巢的时候又回到新婚期。然后来呢，那个长命的呢，又回到单身的时候，你发现说人生好像就是这样子，哎，又回到一个原点去了。换句话说，每一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难处。那如果我在这个阶段里，我这个难处处理不好的话，到了下一个阶段，结果问题会变得更复杂、更严重。好，有的人觉得说是，哎，我单身的时候不开心，我结了婚就会开心。老实说一句话，结果慢慢发觉说，一个人单身的时候如果不开心的话，结婚过了一阵子他又会开始不开心。那如果有的人说结婚的时候我不开心，我说我生了孩子我就会开心的话，结果发觉说结婚的时候不开心的人生了孩子，他过一阵子他还是会不开心。这种东西啊，换句话说，不是环境影响人，而是说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他永远，除非他改，否则永远都是这样子。所以他们有人说啊，据统计说，全美十大那个人最不开心的城市有三个在 Florida， Orlando、Miami 跟 Tampa。有没有听过这个？哎，所以有人在讲说，哎，为什么普通人讲说佛罗里达是好地方，大家都去那边玩的？我在想为什么？因为很简单，不开心的人以为去那边就会开心，就去了那边以后发觉还是不开心，不但自己不开心，然后把那个城市也变得不开心了。啊，最重要的是说是我怎么样，像我们以前讲说，把我的快乐建筑在一个对的地方。当我把我的快乐建筑在一个对的地方的时候，受这些影响就不会那么大。我不能说是完全不受影响，但是受这些东西，什么单身啊、新婚啊、养育啊、然后空巢啊，我受这些影响不会那么大，啊，不会那么大。那啊，一般来说这些问题都可以处理好，都可以处理好。那有些特别问题，譬如说家暴，我们提过了，我在这边就不讲了。然后婚外情啊，这个我们也稍微提过。婚外情最主要的处理，其实老实说一句话，我这样子讲哈，我们有一次讨论的时候有提到，说是那个他们科学上研究发现说，快乐给人的那个动力超过痛苦给人，超过害怕给人的动力。那婚外情基本上讲起来，当然借口可以很多，但是我可以说那些都是借口。基本上讲起来，婚外情唯一解决之道就是放弃那个婚外情的快感，没别的解决之道，放弃婚外情的快感。换句话说，婚外情的确是带给人好处。然后我们也在这边有讲过，任何一个罪如果不带给人好处，没有人会犯罪。那讲到最后，我要对付这个罪的时候，如果我不放弃这个罪给我的快感，我没办法放弃，我没办法处理这个罪。好，譬如说怒气，我们有讲过怒气带给我的快感，对吧？我不愿意放弃这个快感的时候，我没办法处理这个罪。婚外情也是一样， 那像我以前有提过，说是当先生有婚外情的时候，有些太太呢处理的方式就是把小三赶走。你可以把小三赶走，但是你没有办法把你先生心里面的小三赶走。
什么叫小三？
第三者。
第三者。
第三者。学来的，都这些都是学来的。你可以把外面那个第三者赶走，但是你先生心里面那种东西你赶不走。甚至我还可以跟你讲，有多少的先生，当他愿意啊，就是说被太太逼的情况之下啊，当他愿意回头了，但是他心里面他一直不愿意放弃那个快感，结果过了多少年以后，最后先生说什么？我已经努力过了，我没有办法，所以你不能怪我。好，我碰到过多少先生，也不能说多少啊，有一些啊，也没那么多。好，有一些先生，所以我都问，当夫妻来找我说，哎，我们已经努力过了，我们已经努力过不 work， 我们要离婚。我都问他说，你努力过什么了？啊，结果发觉，所谓这些人所谓努力过的人，其实根本就没有努力，他根本或者是说努力错方向了。我一面心里面在那想那些东西，然后一面期待说是我跟我的太太会有一个那么浓情蜜意的婚姻，我可以跟你讲，不可能的。好，然后就怎么都不对劲，怎么努力都不对劲，怎么来都不行。好，所以努力错方向的啊，多少夫妻，所以我以前也有讲过说努力，我说你们努力什么？哎，我们就这样子，我说你们怎么改变？我们每天就这样子，我说你没努力，你根本没改变，你怎么说有努力？啊，如果说要努力的话，我是要努力去改变，然后看看怎么样。不改变，然后我说努力，根本没努力。好，所以基本上婚外情的处理，我必须要愿意放弃那个快感，男的也好，女的也好。啊，那女的有的时候说丈夫不理解我，哎，我在网上跟人家聊天，哇，这个人好理解我呀，哇，跟他聊得好开心啊。你要找人理解你的人到妇女团契去。
那要是对方那个，如果在前面问我，那他对他的丈夫有外遇，他丈夫不愿意的怎么办？
丈夫不愿意，谁都没办法，谁都没办法。
这姐妹就没办法。
祷告吧。祷告，那啊，可以好好跟先生讲一下，就是说这个东西，只要你心里有这些东西在，我们两个人婚姻没有办法 work 好。就老实跟他讲，那你愿不愿意放弃你心里面这个啊？如果你愿意的话，那我们好好的重新开始。如果你不愿意的话，我必须要跟你说实话，太太再怎么努力都没有用，太太再怎么努力都没有用。那因为婚外情的刺激感是婚姻里面找不到的，那跟婚姻里面那个是 different category， 不是说婚姻里面我们老夫老妻的这个没意思，不是，是说是两个是不一样的，一种是兴奋感，另外一种是相属相依的彼此信任的那种感觉，两种感觉不一样，你两个没办法比。所以如果我要抓着这种兴奋感的话，那个彼此相属相依的那种东西对我来说，哎呀，这个太不够刺激了。好，所以太太再怎么努力没有办法。所以有我都会跟这个先生有婚外情的太太讲说，你不要努力，因为你根本没办法跟那个我们如果套用人讲话，就说你根本没办法跟那个狐狸精来比。事实上不是狐狸精的问题，是他先生里面那种快感。所以就跟先生好好讲，跟先生好好谈。如果先生愿意听的话，我可以跟先生讲说，你信不信？你如果跟你太太离婚，然后跟这第三者结婚之后，过了没多久，这种快感没了，你相不相信？好，那一般人的话，有些人会相信，那有些人不相信。那你的打算是什么？打算跟你的太太离婚吗？还是打算说这种三角关系继续下去？那基本上基督教里面我们绝对反对三角关系继续下去的。好，所以是给先生做一个选择，但是做选择的时候我必须要告诉你，你要努力的方向是必须要把你的快感 放弃，放弃这个快乐，然后你才可能跟你太太之间 work out。 好，那然后你跟太太之间的那种感觉，不是你不要拿这种感觉来跟你心里面那个婚外情的那个快感相比，没法比。那你跟你太太在一起的时候，真的就是彼此相处相依。那个
我想问一下，你像你辅导的这种类型，我就感觉能不能明确的告诉先生，你就是犯罪，因为我们基督教很严的嘛，连意念。
你以为他不知道吗？
你已经行为上来了，你怎么还可以怎么？
没有错，你以为他们不知道吗？所以多少先生根本不愿意谈的，因为他知道你要跟他讲什么。好，他知道你要跟他讲什么。如果他已经知道，你还要再重复这些东西吗？你明白？而且我可以跟你讲哈，有时候没有错，我这样讲哈，教会应该要有 authority 告诉弟兄姐妹，你应该这样子做，不应该要那样子做。但是很不幸的是说，当弟兄姐妹要听没问题，但是当弟兄姐妹不要听的时候，没有必要再拿这个东西来让他距离跟你更远。你明白我的意思？所以像我们讲，我有时候在讲说，不要老给别人标准答案的时候，并不是说这个标准答案不好不对不要用，而是说当他已经在拒绝这个标准答案的时候，我用什么方式来带领他回到这个标准答案上，这样子。好，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辅导说怎么讲，就是圣经上讲说，我用保罗怎么讲的，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把人带到耶稣基督里。那个在哪里讲这些，我脑子用各种不同的智慧把人猪般的智慧，对对，就是这个猪般的智慧，我怎么样用猪般的智慧把人完完全全带到耶稣基督里。好，那譬如说好了，譬如说像一个人在这边，我可以跟他讲说，你为什么对神这么没信心，你应该要对神有信心。或者我跟他讲说，你是不是心里面有很多担心害怕，有很多顾虑，有很多万一在，那你觉得哪一种方法比较能够帮助人？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没信心，我也知道我没信心。我为什么没信心？因为我里面心里面有很多担心害怕，那我不如把我的担心害怕讲出来，这样子。是，
我有个问题，根据您那个辅导的经验的话，比如像那个一方有婚外情的这种，就说这种最后就说经过辅导之后回心转意的多呢，还是就说婚姻破裂的多呢？还是第二个问题，就说如果他们真的要婚姻就破裂了之后又后悔的有多少比例的这种？
我所碰到的悔改的多，那不悔改的都是那个先生根本不来的，只要先生肯来，结果都悔改。啊，那先生根本不来，我一点办法都没有。好，先生通常先生肯来的时候，已经那个机会已经太大了。所以如果先生肯来的话，千万不要再用一个大道理把他赶走。好，这些他都知道，罪呀没有信心他都知道。好，我所碰到的，只要他肯来，结果都 work out。那不肯来，离婚的有，那先生都不肯来，那我只能帮助姐妹接受事实，面对这个东西，好好的过日子，好好的走。
但是那个，如果先生回答了，那个姊妹能放下这个纠结，这个梗，就是这个结，就是这个结已经在这儿了，她确实背叛过他，
对，
能放得下吗？
姐妹基本上都愿意，但是有过程，绝对有过程，所以这些东西我也需要跟先生讲，会有过程。你怎么讲？就是说姐妹已经和好了。小三也走了，我也放弃我心里面的快感了。可是哪天姐妹不高兴的时候，还是可以摔碗；哪天不高兴的时候，还是可以问说你到底跟那个人好到什么程度，还是可以问这些。然后我都会告诉弟兄讲，千万不要告诉他 detail， 因为姐妹知道 detail 越多，受的伤害越多。但是偏偏姐妹一面知道，一面又要问。一面知道，一面又要问，然后要问的时候，最后先生逼得没办法，就跟他讲，一讲，哇，又是一个礼拜，姐妹又是心情坏一个礼拜，然后都要经过多少次，最后姐妹才放弃，啊，好了好了，我不问了，我不问了，那这些都是过程，都是过程。
那按这个圣经的教导，比如说两方有一方，比如说犯了这种犯罪的话，那个就是说他本来就说这是离婚的一个理由啊，上帝说 你可以休息再去的，他没有说一定要把他劝回来，有那种。
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劝人悔改，好，可以离婚，但是离婚永远不是神喜悦的，神永远都喜欢人悔改，对不对？
是吗？
神永远都喜欢人悔改。
那这个插入一个问题，就是说，有姐妹是说，教会教导他们自己，如果发现弟兄人家的先生有外遇，离职了，那还是要等离。不能主动离开，提出离婚，没有这样的规定，这样的教导。
没有这样教导，圣经上说那个怎么讲，就是说，我这边应该都有讲到，可以提出来。但是
来这个姐妹就不可能再跟别人。
我这样讲哈，所以我们就回到第七点那边讲到说，合乎圣经的离婚与再婚哈。根据圣经上只有两个情况可以离婚，一个是说不悔改的犯奸淫如果悔改的话，感谢主，其实我们怎么讲，就是说很神很高兴能悔改，那我们也应该要接纳悔改的弟兄姐妹哈。但是不悔改的犯奸淫，那这个是可以离婚的。那还有一个就是说，当一方坚持要离去的时候，对不对？那圣经上讲说那个坚持要离去的弟兄，那圣经上我这边经文都有在这边自己回去看哈。那圣经上有讲说，当一个弟兄犯罪的时候，然后有人去劝他，教会去劝他，然后他还不听的时候，就把他当教外的人处理，对不对？换句话说，这对夫妻在这边当中有一个人，譬如说太太好了，我们老是怪先生不太好，太太，这个太太坚持要离婚，然后弟兄姐妹劝，然后教会的牧长劝，然后他不听，他还是要坚持要离婚，那么我们就把太太当教外人处理。那教外的人，如果保罗在哥林多书信里面讲说，如果他要离去就让他离去。
那对你处理的这些那个因为像在 New Jersey 好像办离婚的手续是蛮长的时间嘛，
不一定，对对，双方同意。
那有没有说在这个处理的，在办离婚手续的这个过程里头，这个另外一方就是会改，还是就不太可能？
我没碰到，我因为我碰到离婚的案子并不多，通常已经离婚的时候已经是下铁了心了，在离婚之前已经勾住很多了，那通常已经决定离婚的时候已经是铁了心的，我还没碰到过。
那离婚过的姐妹如果她在喜欢的人，她可以再婚？
如果是合乎圣经的离婚，她就可以再婚。对，那不合乎圣经的离婚的话是犯奸淫，
是丈夫犯奸淫，他提出来离婚，
那姐妹
她可以再跟别人结婚。
那她要结婚，我们已经把她当教外人处理了。
不是，我意思是说，这个姐妹的丈夫前夫有外遇，所以是这个姐妹提出来他们离婚了。那她再碰到一个有人喜欢她，她可以再跟这个。
如果这个丈夫是不悔改的。奸淫，是的，姐妹可以提出来离婚，然后也可以再婚，
可以，
因为她是无辜的嘛，她是无辜的。
那要等到那个对方前夫先结婚才结婚？
不是，没有，不是。那他结，如果是合乎，
对方先结婚，你才能结婚的。
圣经没这么说，对，圣经没这么说。
父母，你刚才提到就是说，除非当事人愿意放弃这个快感啊。
对。
那当事人，你碰到过这个例子，就是说当事人他们有没有愿意放下去？
有。
那他们是什么原因愿意放下
去？他承认说这是个错误。虽然很开心，虽然感觉很好，但是他承认说这是个错误。好，这是个罪，那他就愿意放弃。
那这个弟兄要继续被辅导吗？一定有人要帮助他。因为那个不是自己可以解决的事情。
有的不严重的话可以自己解决。譬如说就是这一次 持续了几个月，那这个就可以解决。但是有些是从年轻的时候多少次已经下来的，那个就比较麻烦一点，那个比较麻烦一点。那
因为我看到很多
对，有些是，所以我就说有些是一直都没有好好处理，一直都在处理老不是小三，不是老三。一直都在处理小三，而不是在处理先生的，结果先生就一生下来好几次，啊，结果太太要崩溃，然后先生这个问题真的需要花一些功夫才能处理好。
有的还是家庭性的，
对呀。
那先生承认他那个快板是他太太不能够给他的吗？
不一样，
那个感觉
不一样。一个是婚外情的兴奋感，偷来的糖跟放在桌上糖吃起来味道就是不一样。
好可怕，那男的都喜欢。
女的也是一样，我跟你讲，你在网上，女的也是一样。
那这个基督徒跟不是基督徒有差别吗？
一样，
一样，
一样，都是一样，对，都一样。
其实我常常有听到一些。
那那就是看他的满足的线是在哪里，他所要的是什么。那我们有讲过说人是 dynamic 的哈，那个需求会越来越厉害哈。那譬如说好了，正常的夫妻关系如果没办法满足我的话，我要的是一个更高的。那通常没办法满足，我可以跟你讲，你去问，恐怕他一定看黄色的东西，一定看 pornography。当我看 pornography 的时候，我心里面所要的东西已经不是一个正常夫妻关系的东西。我已经是要一个，我可以说是一个不正常的 excitement， 不正常的快感。好，所以看 pornography 的人，所以一直都讲 pornography 是个很严重的东西。然后有些弟兄觉得说是没什么啊，我从高中搞不好现在小孩子小学生就开始看见，主要是说看那个东西以后，我的整个 appetite 变了，我的整个那个 appetite 变了，所以正常的夫妻关系没办法满足我。所以我要婚外情，然后婚外情要完了以后，结果慢慢发觉说还不够，还要那种，我们在这边讲的白一点，就是那种，很 wired 的 sex 啊，还要那种，然后那种到最后还没办法满足我的时候，你知道，我要 homosexual， 我要同性恋，啊同，没有错，就病态越来越严重，然后。然后那个对，有些人到最后真的就变成说是我要那种兴奋感到一个程度，的确我要看到血，然后再加上又是 violence 又是 sex， 然后又是 R 又是 X， 然后我才觉得够刺激，到最后会病态的一塌糊涂的，会病态的一塌糊涂。所以讲到那个人要追求快感的时候，那个很可怕的。所以有人要 unblock， 正常的他还觉得不够刺激，要一面 unblock 一面。
师母，你谈到悔改，然后你又说那个男人那个快感可能也就是一种刺激感，过了几年可能新鲜感就没了。那如果现在跟太太说，我现在就是想要这种快感，但几年之后我可能就没了。那太太是应该等他给他这个机会呢，还是？
如果是基督徒的话，我会觉得说是几年以后你恐怕要的东西，就像我们刚刚讲说那个人是 dynamic， 到最后你恐怕犯的罪会越来越严重。好，不要享受最终整个圣经上教我们罪里面的确是有乐的。
这种上瘾是不是只是一个症状，而且但有些内心的这个问题其实是根没有解决？
有可能有，就不一定。通常我并没有去研究这个根。那但是 pornography 是有根。pornography 的话，通常那个根是说是 I am in control。如果说是跟太太的话，我还要等太太开心。我太太怎么讲？就说我们吵完架，她还不开心，我要等她开心才行，要两个人配合。pornography 完全在我的掌握里面，所以 pornography 要解决的最大问题， 据说啊，我自己并没处理过，因为我不单独看守弟兄的。据说啊，是要放弃他那个跑我的感觉，那个 I'm in control 的感觉那种。
我看一个 case， 那个辅导的哈，他是说男人有时候是孩子，就是小孩子说有被人家侵犯过啊。
那对，那种恐怕就不只是捧到过几了，那个就很严重的。对，因为他就是我们刚刚讲说，他整个 perception 全部都 distort， 他那个观感、快感、appetite 全部都扭曲。
那他也是很一般有也有人是变成很好的，就是很在正常人看起来，他婚姻也有结婚什么的，可是他自己不会很痛苦的。
有，对，那这个就比较复杂一点。所以基本上如果是罪，我就越早脱离它越好，而不是说是让我再享受几年最终之乐吧。啊，就像人家讲说，等我现在又喜欢吃又喜欢喝又喜欢嫖又喜欢赌，等我50岁60岁以后我再来信基督教，能不能等到那一天我不知道，然后等到那一天的时候神要不要你我还不知道呢。不要以为说这些事情是掌握在我手里，不见得。然后越早回头越好，神现在给我们机会回头，我就回头。以后不要以为救恩是操纵在我手里，赦罪的恩、悔改的心是从上面来的。趁着神可寻找的时候，赶快寻找他。
您刚才说的这个弟兄，就有的说这种罪中之乐嘛，有这种快感嘛。那现在有您说有的人当时辅导完，他也知道是不对，结果经过辅导之后就改变了，就放弃了。那您他就是这两种力量嘛，一种是比如说您讲的神这种恩典或者怎么样，然后一种是这种罪中之乐，这两个最后就是可能教力最后这个地方悔改就顺从神，样就是顺从自己。那么这个他是怎么样，就是从辅导角度怎么样帮助他们做
辅导角度的话，基本上第一个就是说我先承认我有罪中之乐。你不要说哎，没有，很多东西就是我如果我皮肤这边有一块疮疤的话，我得亮出来才能够处理这个疮疤。我一直要放在里面，结果没法处理。所以像我们讲话很多罪，我们在这边讲到很多罪，我必须要第一个先 expose 这个罪，然后第二个我必须要为我的罪负责任，这是我的罪中之乐，跟我太太没有关系。是的，我太太可能挺凶悍的，我太太可能女人味是比较差一点，但是享受罪中之乐是我的罪，不要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啊。你太太有不对的地方她可以改，但是你享受罪中之乐这是你的事，你不要把责任推到太太身上啊。所以第一个是说承认这个罪， expose 这个罪，承认说我的确从这里面得到快感了啊。第二个你不要说是我没办法，实在是家里面这个实在是太可怕了，所以我也是没办法解决。然后第二个 assume 那个 responsibility， 我为这个负责任，我为这个负责任，然后一起祷告，承认我的罪，求圣灵帮助我放弃这个快感。那这个快感还会来，这个快感还会来，不是我今天一祷告完以后马上我们夫妻关系马上就变得好的不得了，不是。那这个快感还会来，那所以夫妻沟通啊。那太太经常我碰到太太还没有太太说不愿意接受的，那太太都愿意说是啊，我愿意接纳你，那当你有挣扎的时候我愿意跟你一起祷告啊，他通常太太都愿意。
那对方如果还不是基督徒的话，
我还没碰到。不是基督徒的话就很麻烦，因为他们没有什么是非啊，没有什么罪不罪、是非对错的。
把引到信仰，可不可以？
可以啊，你可以跟引到信仰里，可以说这个东西，你可以跟他讲说这个东西恐怕不是我们有办法拒绝的。我们需要一个比我们更大的力量，那愿不愿意祷告试试看？我们求一个 更大的力量帮助我们。姐妹也是一样，对，也是一样，姐妹要放弃这个快感。我有碰到过姐妹，然后考虑了半天，最后跟我讲说，师母，我实在放不下。那我说你放不下，我也没法帮你了，你再回去考虑吧。你愿意这样子两边这样子，事实上他自己觉得他被骗，他被撕裂。我说如果你觉得这样被撕裂很好，你再考虑吧。
会不会比较困难一点？
不会，一样。对，有些姐妹跟我讲说，师母，我愿意，可不给我一点时间？我说没问题，我给你时间，我为你祷告。但是你怎么讲？就是她得愿意，然后她挣扎一阵子。我有碰到姐妹挣扎一阵子，她师母，我现在还会想到她怎么办？我说你想到她的时候，你打电话给我。
她的先生，她的感觉会不会比较痛？
当然会啊。什么叫
比较难原谅？
不会，基本上我碰到先生都很希望太太回头，那当然先生会很难过。那这些先生我也安慰给这个弟兄说，你会不会因为这样子就觉得自己很没用？他说我会。那我说你要学会明白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与你无关，这件事情与你无关，跟你好坏没有关系，不是你造成的。好，所以这些东西，像同样的，先生有外遇的时候，我也告诉姐妹，就算你有很多地方不对，但是你先生做的这件事情跟你无关，你不需要为了他的事情然后觉得说，哎，我是个糟糕透顶的女人。好，我还见过比你更糟糕的，然后先生没外遇的。好，对不对？所以基本上那有些时候的确我必须要承认说，这个的确需要时间。所以有姐妹告诉我说我需要时间的时候，我绝对相信，而且我觉得她很诚实，她并没有说我愿意我可以，那个说我愿意我可以的结果反而说到最后说我没办法。那太太自己做决定啊，这个就太太自己做决定，这样子。
但是像那个像文化传统，比如像那个日本女人去教导，好像说不管丈夫怎么样，老是都回来的，最后好像也过得还可以，是吧？
可是就像我们讲说，结果姐妹没有做到帮助丈夫的那个角色，对不对？如果我要帮助我丈夫好，我应该帮助我丈夫回头啊，而不是说等到玩够了玩累了不想玩嘛，对不对？我要帮助我的先生越早回到基督里面越好，对不对？ OK， 好，那我想我们今天就结束在这，我们有点结束祷告哈。就我们谢谢你主啊，你是我们的神，事实上你真的是个好神，但是经常外面会有一些东西来引诱我们，那些东西主其实我们心里知道都不是你喜悦的，都是罪。愿意主我们最后讲到最后，主我们心里面最爱的主，愿意我们心里面最爱的是你，愿意你完完全全得到我们的心，好叫我们的心里面再没有任何一点点空间能够被恶者魔鬼勾去引去的。谢谢主，祝福我们这样的学习，也愿意这样的学习能够把我们完完全全带到耶稣基督里面。谢谢主，孩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